这里是挪威西等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等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9月22号，公元2017年11月10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在达兰萨拉向多个团体人士急于开始自由西藏单车援藏活动，在藏印边境莱对拉结束；川普在中国上推特是否违法，中共外交部兜圈不答。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昨天上午莅临大城经院，接见慈善机构成员、境内藏人、学生以及喜马拉雅信众等不同群体，分别做出了特殊开示。据达赖喇嘛藏文官网消息，昨天11月9号，尊者在大城经院接见了一批来自境内的信众、藏医力算院及英明一路学院的学员、拉社会慈善机构成员以及来自喜马拉雅区域的信众。在赞扬各方的社会服务贡献之后，尊者指出，贫富的差别存在于所有社会，贫困人士急需获得关注，了解到该团体也在提供教育，尊者表达了赞许，并表示当年藏人不了解世界，流亡后视角才变宽广，获得与外界接触的机会。提供教育非常重要，所拥有的学识程度越高，思考问题时视角就会越宽广，也越容易取得进步。藏医学极为特殊，8世纪藏王哲松德赞时期从各国邀请医学专家在西藏召开了据信是世界上首次国际性质的医学研讨会，是藏人的骄傲。藏医借鉴了传统中医与印度阿育赤陀医学。流亡初期，藏医受到各方的误解，而后因为其特殊疗效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未来藏医也一定能够利益世界。尊者强调，境内同胞不变的勇气与坚挺信念，使得西藏在今天被国际社会所知，境内同胞生活在恐惧当中，面临生命危险，在这样的艰苦下仍然保持着对民族的赤诚，因此你们才是西藏的真正主人。尊者也教导藏人们学习藏语文，以及藏语文所记载的那些那兰陀传承佛教。达赖喇嘛还指出，上一世达赖喇嘛享年58岁，而这一世达赖喇嘛仅离往就已58年。尊者安慰大家，我现在身体很好，只是比较容易感到疲惫，你们尽管放心，慢慢的中国也会产生变化，中国的佛教徒不断增加，一定会有改变，你们不要气馁。在政治方面，我们没有要求独立，过去在历史上我们是独立的，但是今天世界产生变革，如果在享受平等权利的前提下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上面对自身有利益。达赖喇嘛尊者强调，西藏拥有独特精神的文化，拥有特殊的地理环境，这些若能得到保护，对中国也有同样的益处。
西藏之声的华语短波节目，北京时间每晚8点至8点30分，于25米波段11.510兆赫上播出，并且于北京时间每晚9点至9点30分，在25米波段11.615兆赫上重播，敬请收听。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援藏人士桑德西·米歇尔上月中旬从菩提迦耶启程，开始了一场名为 自由西藏拯救印度的单车巡游，近日他抵达藏印边界乃迪拉山口，宣告结束活动。印度纳克普尔市印藏友好协会秘书长桑德西米歇尔，藏文名为桑丹义喜，今年10月20号开始从佛教圣地印度菩提迦叶启程，骑着插有西藏语印度国旗的单车，一路向印度大众介绍西藏议题，寻求各方关注藏人的自由抗争。桑德西米歇尔的单车活动从比哈尔邦出发，途经西孟加拉邦与西金邦，10月7号进入甘托克，受到藏人社区民众的热情迎接。昨天10月9号米歇尔抵达活动目的地藏印边界乃迪拉山口，宣布圆满结束此次巡游活动。此次巡游活动全程1300多公里，耗时21天。桑德西米歇尔玛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他通过此次单车巡游希望中共政府正视自焚藏人的共同诉求，迎亲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并且重启藏中代表间的对话。同时他会与印度政府向达赖喇嘛尊者颁赠印度国宝勋章。米歇尔玛说，此次他途经多个藏人定居点，受到各地藏人团体及民众的隆重迎接，大家纷纷前来向他献哈达，表达支持。支持西藏抗争已数十年的米歇尔玛曾骑单车跨越马赫拉施特拉邦、恰迪斯尔邦、奥里萨邦、泰伦加纳邦以及安德拉邦等印度五大邦39座城市，全程约数千公里。他在活动中曾向印度政府提交请愿信，要求政府向达赖喇嘛尊者颁赠印度国宝勋章，以表彰尊者为世界和平所付出的伟大贡献。他的活动一直受到流亡藏人的大力支持与感激。
西藏之声的华语短播节目，北京时间每晚8点至8点30分，于25米波段11.510兆赫上播出，并且于北京时间每晚9点至9点30分，在25米波段11.615兆赫上重播，敬请收听。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总统川普访问北京时使用遭中国禁止的推特引起讨论，中共外交部针对川普上推是否违法的问题上兜圈绕弯未直接答复，仅声称在中国人们有充分的渠道与外部沟通。本月8号至10号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中国，他抵达当晚便在推特发文感谢习近平夫妇的盛情款待。路透社等媒体纷纷报道了川普在中国发推的情况，因推特与脸书等社交媒体在中国一直遭到封锁禁用。报道指一名白宫官员曾向记者确认川普不会在中国访问期间停用推特，因为这是他与本国民众直接沟通的渠道。被问及如果应对推特在中国遭封问题，这名官员还强调空军一号上具备相关设施，可以让川普无阻碍地上推。在昨天9号的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媒体提问川普在中国发推是否违反中国法规，外交部发言人答非所问，在中国人们有充分的渠道与外部进行沟通，只要方式各种各样而已，比如说有人用微信，有人用微博，有人用苹果手机，有人用华为，我想大家都有充分的渠道可以跟外界进行沟通的。在外交部网站看出的 九幺例行记者会内容中相关推特的问答内容被完全删除。中共禁止民众访问推特等境外社交平台，然而中共官媒新华社却在推特设有账号，大肆宣扬中共意识形态。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苏菲·理查森告诉彭博社，川普总统可以从中国使用推特，是因为其享受了习近平给予的特权，而中国民众则无法享有这一权利。与此同时，中共官媒报道了川普在推特上发文感谢习夫妇款待，并将账号背景换成紫禁城的合影等等，但新华社只字未提推特在中国被禁止的。在今天的华人谈现代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林如雨撰写的文章《流亡西藏学校面临的难题》。流亡西藏基本教育政策指导的是流亡西藏学校的课程设置、师资、测验等等背后的精神，印度政府所颁布的教纲则是实施的准则。学生学历评测需合乎印度教育部中等教育委员会对于基本学历之要求。令师生苦恼是，许多语言多管齐下，最可能造成结果是没有一种语言能够精通，这是流亡西藏的生存与日常生活脉络所造成的。流亡西藏社群在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必须使用英语和北印度语，即便是身在相对封闭的学校环境中，学生仍然自然而然地被流行文化吸引。此外，认定语言能力良好的标准仍然古典与经典，特别是由各种禁语和委婉说法的藏语和北印地语。在语言学习的讨论中，最具政治意涵的就是学中文。就实际的用途来看，学习中文对于藏人来说是必须的，但是学习中文不可避免地引起许多情绪。年轻学生因为对于中文和中国人的印象意识尚未坚固，在学习时并没有过多的包袱，这也取决于教学者是否能够慎选教材，在教学时刺激学生的学习兴趣而定。能够说中文以及了解中国脉络，对于藏人在印度就业市场中是一项利多。反之，能够流利使用英语和北印地语的人，在回到中国境内后能够在商贸方面加以运用。目前中印之间相互承认学历仅限于大专院校阶段，因此很多年轻的学生即便在中国西藏境内完成学校教育，来到印度后仍然必须从流亡学校或成人学校重新学习适应。在从西藏来到印度求学的学生当中，也有人选择在完成中学教育阶段之后返回西藏，但因为学制的问题，他们不能参加高考或者就读于任何一所中国高等教育学院。流亡西藏学校的另一特色是学费非常低廉。1975年之前，所有流亡西藏学校不收学费，现在免费教育的提供对象仅限从西藏到印度来就读学生，包含生活津贴。流亡西藏教育部一年只提供25个完成免费的就读名额给急难家庭，然而透过印度政府、国际援助组织以及个人或团体认养学童方案等，在流亡教育系统内直到高中毕业都只收取象征性的学杂费。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时再会，这是迪丽。